俞渝同听那两个人一笑啊，把俞渝同给笑愣了。俞渝同就问：“你们两个人笑什么呀？”啊，这俩人瞅着俞渝同，
哈哈哈哈，我们笑你呀，看来你是读书的人，你说这话呀，我们哥俩都听不懂。就这么回事儿，我问我们这位哥哥。
哦，我说的这个话，这位他是听得懂的。
旁边这位就说了，啊，是，我能够听得懂。这个功夫，这船家把这酒菜可就给端上来了。酒菜这一端上来，就看这三位毫不客气，拿起筷子来就夹菜，端起酒杯来就喝酒。俞渝同呢，跟他们共同举杯。这个酒一喝上了，旁边这两个人就说了：“
哎，我说，这位哥们儿，刚才你那笛子可是吹得不错呀，咱们有幸在这儿共同举杯，在这儿喝酒聚饮，何不给我们再吹一曲呀？啊，再吹首曲子，大家伙助助兴，怎么样？”
俞渝同心想，这个曲子我可不能再吹了。他自己身上带的这个金笛子，江湖上很多人是认识的。俞渝同想，我也不知道这几个人是我的笛子呢，还是我的朋友啊。如果我要把这个笛子拿出来一吹，要是有人识得，会知道我就是那个金笛秀才，这个事情容易是招来了麻烦呐。所以俞渝同呢，就在这自个儿编了个瞎话。
哦呦，几位呀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这个人呐，是非常怯场的，我这个笛子只能自己一个人吹，我一个人听，如果是旁边一有别人听，我这个舌头他就抽筋。
那姓哈的一听，哈哈哈哈哈哈，
我听说腿肚子抽筋的，还有舌头抽筋的吗？是的，哦，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，我这个舌头他会抽筋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天生就是胆小，我这回考试啊，临场发挥不行啊，一到了那个考场什么的一坐，我这个心里边就揪揪，我这个心里边一揪揪，我会的东西都想不出来了，所以我就没考上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呀。我是不能再吹的了。
这姓哈的一听乐了，
哎呦，天底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啊。好，既然你不能再吹了，那我吹。
这俞渝同当时心里边一愣啊，心想他吹什么？吹我这笛子？他要找我要这个笛子，你说我掏给他不掏给他？俞渝同正在想的时候，就看这个姓哈的一撩自己的衣服，从衣服底襟可能是在袋子上别着个东西拽出来了。
拽出来的是个什么？是镶银的一个羊角。这个姓哈的站直了身子，把这个羊角放到嘴里边，呜呜呜，吹起来了。
他居然能用这个羊角吹奏歌曲，不但说能够吹奏，而且吹奏的是相当不错。
俞渝同听这个角声的悲壮激昂，宛然就听到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现牛羊，显示出了那种大漠风光。俞渝同听着，他心里边差不多把他这首曲子都能给记下来了。三个人一会儿的功夫，酒喝完了，站起身来道谢告辞。
俞渝同呢，这心里边有心跟这几位要结识一下。
俞渝同就说了：“几位，如果说沉闷不弃，就在这个船上委屈一宵，天亮再走如何呀？晚上再走是不方便的。”那姓滕的就说了：“照这么说那也好，只是这我们就打扰了。”
俞渝同说：“没有什么，
没有什么，请上船吧，反正这个船很宽敞，都是招得开的。我呢就睡在后舱，你们三位可以睡在前舱，这个船家呢可以在旁边那个地方委屈一夜，怎么样？跟船家一说，船家也高兴啊，才知道啊，这个鱼鱼童不会让他们白住这儿的，会给船家钱的。于是这三个人呢就在前舱，鱼鱼童呢在后舱，这三个人也没脱衣服，合衣而卧，在前舱就躺下了。鱼鱼童在后舱这儿躺下之后，待一会儿假装在这打呼噜。为什么假装打呼噜啊？鱼鱼童心里想的是要听听这三个人在前舱背地儿里议论什么，好知道这三个人的来路。鱼鱼童刚躺下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前面那个姓哈的说了：“嘿嘿，我说这秀才睡得挺快呀。”另一个说了：“是啊，睡觉睡得挺快，不过他说话挺讨厌。这个人你说的些什么话咱都听不明白。”另一个说了：“嘿，你还别说啊，这小子办事他可不小气啊。”那姓顾的就说了：“算他运气。”姓哈的说了：“咱们明儿能到洛阳吗？”姓唐的在旁边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过了河咱们找三匹马，加紧赶一赶路，也许能赶到洛阳。”姓哈的接着说了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就担心这韩大哥他不在家呀，让咱们白跑一趟。”那姓顾的说了：“要是见不着他呀，咱们就找红花会的太湖老巢去，到那儿给他闹个天翻地覆。”姓唐的赶忙又说了：“小点声。”“嘘，小点声。”“嗨，那小子睡着了。”“睡着了不睡着了，你知道这周围有没有别的人呢？”“嗨，这大河边上哪有人呢？”啊，鱼鱼童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啊，心想：“哎呦，原来这三个人是红花会的仇人，他们到洛阳去找姓韩的，那多半就是去找韩文冲了。”就听那姓唐的又说了：“红花会好手可很多呀，他们老当家的虽然死了，听说这个新任的总舵主也不是个一般的人物，很厉害呀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儿可不比关东。老二，你可不许胡来。”那姓顾的就说了：“嗨，咱们关东六魔横行关外，江湖上好汉提到咱们的名儿，哪一个不害怕呀？哎，哪知老三和老五老六忽然都不明不白的给红花会的人给害死了，这个仇要是报不了，那咱们还有什么脸做人呢？”哎，说到这里好像是很气愤。鱼鱼童心想：“哎呦，原来这是关东六魔中的人物啊，他们那个三魔焦文七是陆飞卿陆师叔给杀的，那五魔严世奎、六魔严世章死于回人之手，怎么这几笔账都写到红花会的头上了？原来这关东六魔中大魔腾一雷是辽东大豪，家资累万，开了不少的深厂、牧场还有金矿。这二魔呢叫顾金彪，是著名的马贼，专门折腾马的。四魔哈和台本是蒙古的牧人，流落关东也做了盗贼。他们在辽东啊
听说这焦文妻受托寻找一个被红花会拐去的贵公子，突然失踪了，数年来音信绝无，最近接到了焦文妻的师弟韩门冲的来信，才知道这个接义兄弟已经在陕西遇害了。三个人听到这里，那是怒不可遏，当即南下，要找红花会报仇。到北京之后呢，得知严氏兄弟也给人害了，这三个人更是又惊又怒，所以赶到洛阳来要找这个韩门冲问个清楚。没想到却跟这俞渝同在黄河中相遇。这三个人谈了一阵子，一会儿呢说话的声音就小了，接着就睡着了。俞渝同听完了他们三个人的谈话，他却是满腹心事啊。俞渝同心想，这三个人是红花会的仇人呢、哎、我跟仇人喝了顿酒，还坐到一条船上，前舱后舱，明天这个事情得怎么办呢？俞渝同满腹的心事，直接到天色将明他才睡了一小觉。刚一睡着，就忽然听见河面上人声嘈杂，吆喝叫嚷之声，快下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俞渝同从睡梦中惊醒了，他跳起身来，把这个金笛子拿在手中，从船舱里边望出去，就看在河里边有数百艘大船接连而来。当先一艘船上竖着一面大道旗，上面写着定边大将军梁运七个大字，原来这是接济赵惠的军粮。大船过去之后，后面跟着数十艘小船，小船上面都是官兵，沿河裸来载运私人的物品。俞渝同那个船的舟子见情势不对呀、啊，这个船家正想要躲避呢，已经有六七名清兵手里边拿着刀枪就跳到这个船上来了，不问情由就把这个船家打了一个耳光，啪的一个嘴巴子，告诉他驾船跟着走。这俞渝同知道官兵欺压百姓这都是惯的事儿啊，你不用跟人家讲理，没有理可讲，让你怎么着就得怎么着。俞渝同暗想，那我就得顺其自然了。这个哈和台呢，一看这个官兵这么不讲理，这哈和台脾气挺大，马上就要过去跟清兵理论理论。他刚要往上上，就看被那个藤一雷一把把他拉住了。清兵上了这个船之后，前面后边呢就查看，来到了后舱，一看这个俞渝同，这俞渝同是秀才打扮，态度稍和，就问这个藤一雷：“哎，你们三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啊，藤一雷在旁边说了：“我们是上洛阳探亲的。”有一个清兵就问他：“探亲的，到前舱去，到前舱去，你都上前舱，把这后舱腾出来。”哈和台眼珠子瞪着他，这清兵一瞧，瞪什么眼啊？瞪什么眼呢？告诉你上前舱，你就上前舱。这哈和台要出手，唐一雷就喊了一声：“老四，你怎么了？走走走走走，上前舱，前舱。”哈和台忍着这股怒气，俞渝同呢听话，跟着就到了前舱了。到前舱之后，俞渝同自个儿自言自语：“这叫什么？这叫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我索性不说了，你兵大爷岂能奈我秀才何？”几名清兵搭上了跳板，从另一艘小船里边接过几个人来。这其中有一个清兵就说了：“严老爷，这艘船呢比较干净，比那艘船干净多了，您老人家呢看看怎么样，中不中意？”
不容易，咱们再找去。就听这个被称作严老爷的人从这个后哨跨过舱来，瞧了一眼，哎呀，行啊，就这儿吧。大咧咧地坐在那儿了。于于同向那个严老爷偷望了一眼，这心里边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他就跳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一看，原来这个人就是曾经去铁胆庄捉拿文泰来的严伯乾。这个小子让于于同用这个短剑给射瞎了一只眼睛。他这个眼睛被射瞎养伤好了之后，带着一个师弟两个徒弟要到那个赵惠将军的军队之中去效力立功，所以今天在这儿碰上了。于于同一看这个小子剩了一只眼了，但是那个目光还是很敏锐的。他一见于于同的这个身形，马上这个小子就起了疑了。又一看他这个脸上还蒙着个面罩，这疑心就更甚。他刚坐下瞅见于于同之后，他立时又站起来了，假意的来到了前舱，跟这个唐一雷呀就攀谈了几句。忽然他把身子微微的旁侧，似乎在这个船上呢这个脚立不住了。哎，这个船怎么晃荡啊，假装这个脚立不住了，右手在空中那么乱滑来了几下，一把就抓住了于于同脸上的这个面罩了，啪的一把就把于于同这个面罩给拉下来了。这个时候顾金彪一看他要摔向自己的身上，自然而然的伸出左掌向他肩头轻轻的一按，向他肩头轻轻这么一按呢，这严伯乾猛然一缩，竟然没有按着。就这一下，两个人互相都知道了对方的武功不错。互相对瞧了一眼，这个严伯乾先不理会这顾金彪，他向于于同这个脸上看过去了，因为他把这个面罩给抓下来了。他一看脸上满脸疮疤，非常难看，跟射瞎他眼的那个俊俏的小伙子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严伯乾接着就说了，哎呦，呵呵，对不起，这船晃了晃没站稳啊，对不住对不住，把这个面罩又还给他了。于同接过来之后又重新蒙在了脸上，自己就说了，家里失火烧坏了脸，这副德行见不得人呐，没有吓着你吧。于于同这几句话他还是故意的说的北方话，把自己那个南方口音呢掩饰了一下。尽管如此，这个严伯乾听他这个口音，这心里边又是一动，哎，可是又想到他刚才这个相貌，又琢磨了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所以这个疑心呢又消除了。转过身来，他对这顾金彪就说了，老兄原来是江湖同道啊，啊，请进来坐吧。唐一雷等三个人也不客气，先问了严伯乾的姓名，听说他是陈州严家权的掌门人，江湖上说来也是颇有名望的，于是不加隐瞒，各自说了自己的姓名。严伯乾的师弟名字叫彭三春，是湖南邵阳人，双方呢谈了些个关外和三湘的武林轶事，谈话间倒也算是投机。这一来呀，喧宾夺主了，这个于于同呢反倒给冷落在了旁边了，他在前舱了。于于同一看，于于同心想，这是两路仇人的会合呀，自己孤身一人，现在应该说身处危险境地呀，我得怎么办，大敌当前。哎，由于这种情况，这个于于同呢反而精神起来了，
他独自一个人在这个前舱里边，假装着阴娥自己秀才考试的时候那八股文，什么先王之道啊，圣人之心啊，什么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啊，嘴里边朗朗有声，越念越响，摇头晃脑，得意非常，嘴里边这么念叨着，但是这耳朵可没闲着，偷听着他们在后边说什么。这阎伯谦在后边听见他在前面背书，就觉得这个秀才有点讨厌，所以更加不相信他是俞渝同了。吃晚饭的时候呢，这个俞渝同拿酒出来待客，这阎伯谦温言客气的跟他说了几句话，俞渝同呢也是知乎者也，装作北方人的口音跟他在这拽文。四个人听了自然是心里边非常的腻歪，几句话过后也都不愿意理他了，他们自己跟自己去高谈阔论了。阎伯谦就问这三个人到关里来有什么事儿，汤一雷就说了，说要到洛阳访友，后来呢就谈到了南方的武林帮会，哈和台忽然就提到了红花会。阎伯谦一听到红花会，当时这个脸就变色了，连问他们这三个人说，你们那个三个人之中有没有认识红花会中的人呢？有这样的人吗？唐一雷不动声色，就说不认识，也不提他报仇的事。双方兜过来兜过去，在言语之间再是互相试探，都怕对方跟这红花会有什么渊源。这么一来呀，相互倒有了顾忌了，你防着我，我防着你，说话就没有以前那么爽快了。俞渝同听到他们说话达到这个境界，俞渝同心中暗想，好了，怎可以利用他们互相的猜疑，我得以脱身。